突发消息最后一刻，伊朗认输，但是迟了，川普出手要解放伊朗，美军大动作锁定哈梅内伊地堡，以色列战机升空对视伊朗战机，航母亦都驶入中东，今晚会不会动手呢？与此同时，中共帮助伊朗屠城内幕曝光，日韩领袖一起打鼓击习近平，是什么回事呢？以色列跟进美国退出联合国组织，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香港时间1月15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节目的朋友，千万记得帮忙按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今天的节目。在13号，川普警告伊朗不要处决抗议者，他说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我们将会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对此，伊朗司法总监艾杰在今日14号仍然表示，将会加速对拘留的抗议者的审判和处决。而美军突然在今日大规模异常变动，伊朗局势出现的转机，伊朗突然放低姿态，这样川普会不会放过伊朗呢？今日伊朗的抗议者26岁的埃索塔尼本来在今日被处绞刑，就在全球都关注伊朗是不是会大开杀戒，同埋川普跟住落嚟会怎样行动的时候，在今日下午，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有重要的消息来源话俾美国知，伊朗的杀戮正在停止，已经冇处决计划。请睇本台记者海迪嘅报道。
We've been told that the killing in Iran is stopping, and it's stopped, and it's stopping. And there's no plan for executions or an execution or executions. So I've been told that a good authority will find out about it. I'm sure if happens, we'll all be very upset.
周三下午，川普总统在白宫一项法案签署仪式上被问到伊朗问题时作出回应，并说消息来自可靠渠道。
We have been informed by very important sources on the other side, and they've said the killing has stopped and the executions won't take place. There were supposed to be a lot of executions today, and that the executions won't take place. And we're going to find out. I mean, I'll find out after this. You'll find out. But we've been told on good authority, and I hope it's true. Who knows, right? Who knows?
We've
Crazy
seen the body
world.
Bags. So how do you trust
No, no,
them?
You've seen that over the last few days. And they said people were shooting at them with guns and they were shooting back, and you know.
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并未排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说他们收到了伊朗方面非常好的声明。周三，丹麦外长和格陵兰外长一起来到白宫，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会晤。川普说将听取会后报告，并再次强调格陵兰对于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You know, we're doing the Golden Dome. We're doing a lot of things, and we really need it. If we don't go in, Russia's going to go in, and China's going to go i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Denmark can do about it, but we can do everything about it.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Denmark, and we'll see how it all works out. I think something will work out.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白宫报道。
伊朗的态度明显放软。伊朗外交部话俾霍士新闻知，外交仲系比战争好。虽然我们和华盛顿没有积极的沟通，在昨日13号晚间，川普和安全内阁召开了最高会议，草拟可能对伊朗进行打击的作战计划。在今日每日邮报报道，川普政府收到了一份详细的伊朗军事目标清单，这份目标清单包含50个目标，其中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位于德克兰的塔拉拉总部的确切坐标。这个指挥总部是镇压抗议活动主要中心。另外还有德克兰地区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的地区指挥总部和23个基地，也就是瞄准的都是伊朗政权的最高指挥能力。另外有消息说，哈梅内伊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潜在打击行动的首要目标。根据相信，美国情报部门早已经绘制出哈梅内伊的地堡地图。如果哈梅内伊真是位列华盛顿的打击名单之首，外界预计美国将会动用 B-2 轰炸机直接轰炸这座地下堡垒。在今日，路透社一早就有报道说， 两位欧洲官员透露，美国好可能对伊朗展开军事干扰行动，可能在跟住落嚟嘅24小时之内发生。而就在这个之前，川普罕见咁要求欧洲盟友同美国分享有关伊朗目标嘅情报。欧洲官员表示，美国特别要求欧洲提供对杀害抗议者领导人嘅名单，既唔系核设施，亦都唔系导弹设施。观察人士认为，川普向欧洲提出的情报要求是有意对外泄露美国将会开启斩首计划，而且不是玩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在今天早上，德克兰已经将弹道导弹置于警戒的状态，而且警告地区国家，如果华盛顿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可能会袭击这些中东国家领土内的美国基地。而土耳其外长在过去24小时之内，同伊朗举行了2次会谈，并同其他地区国家进行了接触。在伊朗发出威胁之后，美军亦都喺度密集部署，数百名美军在今日晚间离开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这个是美军在区域内的最大基地，亦都是中央司令部的总部。与此同时，有6架美国空军加油机从乌代德空军基地起飞，8架美国军用加油机离开了珍珠港，可能飞去中东。而这些飞机是负责为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亦都意味着可能会有大事发生。除此之外，一艘装备有战斧导弹的美国俄亥俄级潜艇正在中东地区活动，这个都意味着美国正在为战斗做准备。路透社的消息说，美国的潜在打击可能还要过几日才会发生。美国已经开始从地区基地预防性撤离部分人员，而以色列正在提高防御警戒级别，包括全球范围内的使馆和犹太机构周边地区。目前美国和伊朗都需要争取时间来部署，川普想要速战速决，但是川普亦都考虑是否美军会被拖入去持久的中东战争。观察人士认为，所有迹象都表明美国近期可能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川普宣布伊朗停止杀戮的言论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主意，这意味着他已经下令发动攻击。而川普的行事风格已经非常清楚，放烟幕弹，令所有人始终处于紧张和期待之中，然后兵力再集结，这个就是他的战略。他在委内瑞拉的军事部署也是一样，突然有一天来一大单的。今日下午航班追踪数据显示，随着伊朗空域实时清理，飞机完全避开了伊朗，这样暗示伊朗亦都清楚即将有重大事件发生。而意大利航空和奥地利航空亦都取消了飞去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而巴基斯坦全国互联网将会在明日中断。据一些消息来源说，这个举动可能和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或者是该地区部署美军有关。据传，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美国高级官员通话之后，向伊朗边境增派了30,000名士兵，可能会支持美伊的计划。而消息显示，以色列战机已经升空，伊朗战机亦已经升空，伊朗已经紧急出动米格29战机进行侦察。以色列北部空军活动频繁，双方都处于空中状态。外界预测，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很可能就发生在今晚，可能是伊朗时间凌晨4到5点之间。根据报道，哈梅内伊的仔莫吉塔巴·哈梅内伊在过去2日内向迪拜的托管账户转移了15亿美元，正准备逃亡。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5家银行正濒临崩溃，其中包括该国3大银行之一的塞帕银行。而这家银行被公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正规军的财政支柱。如果这家银行出了问题，是对伊朗政府的安全体系、军饷命脉以及镇压机器的一次致命的重创。很可能 哈梅內伊鎮壓人民的機器將會崩潰。但是值得關注的是，在過去48小時之內，俄羅斯的運輸機五次降落在塔蘭，似乎正在向伊朗運送武器。與此同時， Newsweek 的透露，中共的天地數字技術有限公司涉嫌向伊朗軍方、警方和伊斯蘭革命衛隊提供設備，包括網絡視像錄影機，來幫助伊朗政府拘捕抗議者，對抗議者進行致命鎮壓。各位觀眾，你覺得川普會不會放過伊朗呢？打擊行動會不會是今晚呢？請你分享你們的看法。過年團圓，大家最開心的就是聚在一起，不過幾天下來大魚大肉，對身體負擔真的比較大，所以今年揀禮物，大家可以換個方向，選一些更實在的健康好東西。我推薦這款寶氣十八味，它裡面有18種天然的草本成分，幫身體溫和滋養，比長輩更加有體力，氣色看起來也都更加好。現在健康520官網有過節的活動，落單輸入優惠碼888，直接享有 10% 的優惠。連結我已經幫大家放在置頂留言，你們快點去看看吧。跟著下來請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近日美台關係再度升溫，美國對台入口關稅將會由 20% 降到 15%，而台積電會增加對美國的投資，至少再建五座半導體廠，而台灣總統賴清德過境美國的事又成為焦點。同時間，日韓領袖亦都即場合奏了一首鼓樂，表示有意保持共同節奏。根據多位台灣專家分析，減關稅以及台積電去美國建廠，對台灣的出口以至台灣經濟來講都是好消息。而且就在很多人唱衰台灣的時候，2025年台灣經濟增長超過 7%， 全年出口總額達到6407億美元，貿易順差達到1571億美元，其中對美國出口高達1501億美元，遠高於2024年的647億美元。台灣2025年出口增幅高達 34.9%， 是15年來最大的增幅，遙遙領先主要的貿易國家。而美國不單止沒有拋棄台灣，相反還更加接近台灣。美國兩黨在台灣問題上更加是立場一致，2025年台灣對美國順差又升高了，還超過中國，成為台灣出口第一大客戶。看來川普在意的不是跟台灣的貿易逆差，而是晶片到底是不在美國生產。而在美台出現利好消息的時候，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台灣總統賴清德有意出席前友邦洪都拉斯總統的就職典禮，因此北京又開始關注華府是否會允許賴清德過境的事。不過台灣總統府發言人郭雅慧14號明確表示，相關資訊純屬猜測，如果國家元首有確定的出訪行程，將會循例適時公開講明。在中日關係因為台灣緊張的時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家鄉奈良和南韓總統李在明進行了一場古藝交流，李在明和高市一起坐上古凳演奏南韓的流行音樂。李在明還笑話，剛剛開始有點尷尬，但是敲得越耐，聲音就越融合。他以此比喻日韓關係，即使節拍略有不同，我們亦都有保持節奏的共同意圖。這一段兩國元首打鼓的視像爆紅，不少網友說語言不通音樂通，這個就是外交大殺器。還有人講笑說，他兩國這樣不是將習近平氣死了？你們這樣是不是顯得習近平很無能呢？講說話要翻小筆記，真是跟李在明一起表演，這樣只能夠表演抬兩百斤麥不轉膊頭啦。日前川普總統簽署總統備忘錄，指示美國退出66個國際組織，國務卿盧比奧隨後透過聲明表示，對其他的國際組織的審查仍然在進行之中，而以色列緊隨其後亦都退出了聯合國多個組織。 川普的备忘录中指示美国政府将会停止对66个国际组织、机构和委员会的参与和资助，其中包括35个非联合国组织和31个联合国机构，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国际法委会、国际贸易中心等等。这个亦是美国最新一次退出国际机构。去年美国宣布退出世卫组织的决定是在今日生效。今日1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希望美国重新考虑重新加入世卫组织，因为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他说这意味着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安全都受到威胁。在美国退出多个联合国组织之后，在昨日13号，以色列外交部亦都宣布跟随美国暂停和7个联合国机构的联系，其中包括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能源部、全球移民和发展论坛等等。另外，以色列表示其他联合国机构亦都正在进行审查。值得关注的是，在伊朗发生抗议者被屠杀之后，联合国再次被国际质疑无作为。联合国近期召开了安理会紧急会议，谴责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的被捕，谴责以色列承认索马里兰，但是对于伊朗发生的12000名抗议者被害的事件，就拒绝召开任何的紧急会议。更多的人认为联合国早就已经烂透了。联合国决议对很多暴行无能为力，甚至视若无睹。联合国已经被中俄和极左势力把持，一直是挂羊头卖狗肉，剩下的只是腐败和不公不义。不少网友认为联合国早就应该被解散。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今日14号在 X 发文宣布，特斯拉将会在今年的2月14号之后停止提供贩售全自动驾驶系统，以后特斯拉将会以每个月订购制的方式提供全自动驾驶服务，也就是说从2月14号开始，用户不能够购买永久许可，而改为月订制，每个月的费用是99美元，其他地区市场还没有进一步公布。有分析认为，马斯克的这项决定是从卖软件改为卖服务，这项销售方式的重大调整标志着马斯克商业模式的根本转型。亦都有分析认为，买断是一次付清，收入在销售当时就能够确认，而订阅制就是能够提供稳定和可预测的现金流。对大多数车主来讲，一次性拿几万元购买一个仍然在进化中的软件，功能成本过高，如果改为是纯月订制，会大大地降低了对使用者的体验门槛，想用的时候就订，不想用的时候就取消，形式比较灵活性，使用者会觉得合理化，没有任何的负担。另外，这种转变也将解决了二手车交易中软件价值难以评估的痛点，取消买断制之后，全自动驾驶服务就不再算在二手车的残值之中。对于投资者来讲，特斯拉的估值逻辑可能会以卖几多车转向有几多的活跃订阅用户。另外，日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在实施一项取消汽车贷款利息税的政策，目的是为美国民众减少花钱。符合这项政策的人包括在2025年到2028年期间购买新款在美国组装的车辆。纳税人无论是选择逐项扣除亦或是标准扣除，每年都可以扣除最高$10,000的汽车贷款模式。这个政策又能够令美国人买车少花钱，又能够鼓励美国本土汽车制造业。多谢你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